你继续讲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约翰福音的讲义，请到我这里来拿，现在来拿好吗？现在来拿。嗯，我们还没有离开第一章这个经文，今天我们要再读一次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这一段日子，这一系列，我们讲四福音，我们一卷一卷的讲，但是我没有逐章的讲，我们用这一卷书的记述的特点来讲，但是在讲的过程里面也大致上涵盖了我们多半的经文。嗯，那我们约翰福音我一共列了十几个主题，就是它记述的特点。有一个是很明显的，一起头就出现的，就是道啊。老约翰用道，希腊文里面 logos 这个字，来讲到我们的主。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已经讲过，在约翰福音这个从前面短短的几节里面，约翰把好几个词都放在主的身上，这几个词都是很简单的话，也都不是离我们远的，看起来都是很单纯，我们也触手可及的，可是又其实是很深奥的事情。讲到道，讲到生命，讲到光，讲到真理等等。这一节十四节这一节经文是圣经里面有名的经文，也是可能很多人都熟悉的，就光这四个字就是福音里面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道成了肉身，有一天这个永恒的道来成为肉身，取得人的样子。你知道神的儿子来到世间的方式是宇宙当中最超奇的一件事，就是他取得肉身。有人的肉身被称为神，当然在历史上在各个民族里面并不少见，可是这一位约翰先把他的崇高永恒无限先明确的表达出来，然后提到他来成为肉身，这就不一样了啊！在也许人类历史上，在各个不同的民族里面，无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传统的信仰、传说里面，可能都有被称为神的奇特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被冠以像约翰形容这一位的时候用的这样的字眼，提到是太初就有的，而且是与神同在的，而且他本身就是神，而且这位神又不是只是一个众神之一，他是生命的源头、光的源头等等啊！而且明确的表示整个世界都是属他的。就这样一位充满万有、至高无限的神，现在约翰说他来 成的肉身啊。那在历史上，或者在各个民族，在各种不同的宗教或者信仰或者民间的传说里面，如果人提到神，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崇高、至大、全能等等，有那样一位，但是多半把那样一位会描述成就是有那样一位，然后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不是我们能够来到他们面前的等等，像这样一位，这样一位神啊。所以你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只有基督的福音才有的，就是这样一位永恒至高全能的道，一切的源头，也是创造万有的这样一位，他来成为肉身啊，也就是这样一位至高的神可以成为跟人我们人一样的样子，而当他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他仍然始祖是那样一位无穷无尽的神啊。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深植于你的内心，知道这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不要只当作哦，那是圣经里面一个记述，好像就在讲看童话故事一样这样讲过去。为什么我说你应该要更深刻的把这件事深植于心呢？因为我觉得历史历代会被认为是异端的错谬的教训，常常都跟这一件事情有关。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我想多半的情形，无论那些异端说出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来，你比较不会上当。我多年来都一直认为教会大概不需要太花心力去对抗异端，教会应该更让神的百姓得着真理的造就，用神恩惠的道得到建立，让神的道真实的栽种扎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然也包括在他们的心思悟性里面，以至于他们一听见一个错谬的道理，很自然就会觉得，至少会觉得奇怪，即使还说不上来他有什么错，总是觉得怪怪的，而会有防备的心，我想那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看过有的人，他们即使被人多教导说异端怎么样，他有很多这种知识，有的时候出来一个错谬的教训或者极端的教训，还是有像这样的人就会跟随着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我觉得培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这样的根基，以至于我们好像有一种属灵的嗅觉吧，一闻就觉得不对，就觉得怪怪的。我常常觉得神的儿女应该被建造成这样，而不是只是在头脑上知道许许多多清楚的道理而已，是不是？我侍奉主很多年了嘛，你知道，我看过，不止一次有像这样，有的是一个团体，有的是一些个人，他们特别的强调要怎么样好好的读神的话，甚至有可能他们有可能会批评有一些别人，不够那样读神的话，太注重感觉或者太注重经历等等。虽然他们讲的是对的，可是我多年来我看过几次像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忽然来了一个他们以前没想到的，他们在读圣经或做悟性的思考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触及的一个新的花招，人家弄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一头栽进去，跟随进去，然后就迷在其中，后来造成很多的问题，把教会弄得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太容易完全用 好像一个神学的架构，一个写得很清楚的道理，就能够把人装备成可以百毒不侵。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样，虽然那个也是重要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够让人把神的道真正的栽植于心，以至于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排斥不对的东西，很自然就会感觉那是不对的，嗅出闻出那个不正确的东西来。保罗那个时候面对的人有一些是在希腊文化里面的一些人，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对于智慧是非常推崇的，而且他们对智慧有他们自己一定的看法，这个道这个智在他们中间也是非常被高举的。那他们被认为是最崇高的人，或者是最崇高的学问吧，是跟理念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希腊最有名的就是哲学家，对不对？也是跟理念有关的。可是保罗对于像这样的人，他做了一件可能使希腊人会要不就很困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要不就会起来反对你呢，就是提到这个理念具体了，变成形而下的东西。你知道他们讲到哲学用了一个字眼叫形而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那种有形的物质的说得上来的看得出来的，像这些东西这个是形而下的，那种颠倒过来看不到的，就像理念一样，这些东西是形而上，他们用上来讲你就知道他意思那个比较崇高一点，对不对？所以论到我们的身体啦，我们的物质上的需要啦，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那是属于形而下的。可是约翰却把这一位比形而上还要更崇高的人，无论把他想得多崇高，他都比他崇高的这一位神，把他弄成说有一天他来取了形而下的样子，就是成了肉身。你一定要从心里面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保罗他不是只有保罗，这是在约翰在讲的，可是保罗也是这样，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就是这样讲到我们的主的。当然那不是他们发明的道理，是因为那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件超奇的事，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天道来成为肉身。那个时代他们面对另外一种也可以说学说，一种思潮，就是把物质跟灵性清楚的把它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块，不同的领域。有的时候他们称它叫做宇宙二元论，而且他们是用他怎么区分它呢？他把它弄到跟道德或者崇高伦理甚至是宗教信仰相关，而且他们把它定义成凡是物质的就是比较低的，属灵的是比较崇高的。事实上比较严重的宇宙二元论就明确的表明，凡是有形体的物质的都是黑暗的，那光明的都是那些没有形体的。其实这种类似这种学说或这种理念这种思潮不是保罗的时代有的或者初代教会有的，历世历代都会有像这样的东西，这是人类有可能产生的事情。就如同 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一样，有的人就会把来到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叫做属灵的，然后从礼拜一开始，他们就变成属世的，因为是在世界上上班，对不对？他们觉得是这样。可是我们都知道，属灵跟属世不能这样区分的。一个人能不能来到教会，坐在聚会当中，仍然很属世，有没有可能？有吼。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可能就要认真想一想这个了。我正是在说你这样的观念，你属灵跟属世用那样来区分，其实不是的哦。同样，一个人可不可以在上班，认真的在那边工作，很繁忙的工作，他仍然是属灵的，可以的，所以也就是像这样，这种观念一直都会存在，人类的中间，这种至少类似宇宙二元论，把物质跟灵性。用黑暗跟光明来套在这个框框里面。可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头几节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完全粉碎掉了。你听到他这样讲，有刚刚我讲宇宙二元论观念的人听到他这样讲，要不就会非常的困扰，要不就会起来反对他。因为他把那位崇高的道居然说成有一天取得肉身，崇高的道是光明的领域，你知道吧？肉身物质的世界是黑暗的领域，怎么可能变成这样呢？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的发展，你知道到了第二世纪才比较更具体成型的所谓诺斯底主义，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无法接受第一旧约的耶和华神是至高的神，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他不应该这样，他应该一直留在他的最崇高光明的领域里面。他们当然也无法接受基督是神来成为肉身，他如果是神就应该是不能有形体的，他如果是成了肉身，他一定不是至高的那一位，所以这就很明显跟福音的真理有违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道理弄清楚，约翰在这里就是给我们讲这些事情。还有的人可能想到道就把它想成一种伦理道德，或者是带来这一方面的教训原则等等这样的一件事。可是约翰提到这位成了肉身的道，却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你知道你把恩典跟真理讲在一起，对于那样观念的人就有一点怪异了，因为他们想到真理，他们想的是那些法则、伦理、道德的观念等等。可是想到恩典，恩典就不一样，恩典必须是从一位有位格的、有全能的、能够管控一些事情、拥有一些事情的一位来实施，才叫做恩典，对不对？你不能说一种伦理道德是有恩典的，那只是一种法规、一种原则而已。可是约翰把它讲在一起，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这一位来的。不但这样，他来还要带来生命，那就不一样了。光这一点你就知道基督教不会局限于一般人对宗教的解说，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可是基督教并不局限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因为它不是指劝人为善，它带来生命，带来生命的大能，包括为善的力量。 我不是在给你讲前辈的对这些经文的诠释，而只是这样讲，一方面好像做一个范例，一个榜样，你自己要读的是要更深入的去思考它，好吗？让这些成为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也能够有点像我刚刚一样，能够把这些道理讲出来，讲给别人听，我想那才成为你的，你不要只是听我讲而已，好吗？然后约翰这样讲，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就不只是在讲到有一位超奇的人物了，就好像有的时候一些故事会提到，好像你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可是听说深山里面有某一位隐士，他能够帮助你，所以你必须找到他，可能那里还要进到他那里还是要通关密语，或者是要特别的条件才有办法。可是约翰不这样讲，约翰说那一位成了肉身的崇高永恒无限的那一位道来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成为肉身，而且是来住在我们中间。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原来约翰其实不是用来住在我们中间讲，他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这句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你可以翻译成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支搭帐幕，当然中文翻成住在我们中间是对的，因为我想约翰写支搭帐幕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初代教会他们很普遍，似乎很普遍有这种观念，可能现代人也会有这种观念，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帐篷一样，所以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说就是有肉身在人中间，差不多这个意思而已，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思想，因为在这里他提到帐幕，你如果熟悉圣经应该不会太难要去联想到在旧约里面帐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物件，是神跟百姓立约的时候要摩西在旷野建造起来的一个东西，对吗？而且那个东西建造起来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摩西嘱咐神嘱咐摩西的时候说的话，那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而当会幕造好以后，我们都知道摩西记载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降临在那里，那个荣光显然是那么实体那么真实，而不是一个说一说而已，或者像今天有的人他们会拍一张照片说你看这个教会多么有神的同在，因为拍出有一个火焰在屋顶啊，或者像这一类，不是的，在当时神的荣光降临在会幕是实体到一个地步，那摩西说祭司无法留在会幕里面在那边供职在那边服侍，你说进去你就站立不住。后来犹太人把可能在先知的时代他们开始把这个神在帐幕里会幕里面彰显的荣光用了一个词来称呼他，这个字并不曾就我所知道应该不曾出现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曾出现，可是是犹太人普遍的说法，今天的教会也都接受这个词，这个词他们直接把它用英文拼出来叫 Shekinah S-H-E-K-I-N-A-H， 知道这个字吧？ S-H-E-N-I-K-A-H 就是从希伯来文用英文的拼法把它拼出来的，有时候中文被翻译作设吉纳，或者有的也许翻成不同的字眼。 他们用这个来讲到耶和华的荣光，或许特别是借着先知以西结而有这个。以西结是在被掳的时代的先知，而这些说法对把神的荣光说成是开了，也有可能是那个之后的事情。因为在众先知里面，可能以西结最直接的而且多次的用耶和华的荣光来代表神的自己，来提到神的荣光原来怎么彰显在神的殿、神的百姓中间，后来怎么样因为神百姓的罪悖逆，所以神的荣光就离开神的殿。因为以西结形容的实在太生动了，他形容神的荣光怎么样一点一点的离开，先从原来在的至圣所挪到殿的门口那里，然后再往外挪到外院，最后停在城东的山上，有可能就是橄榄山，后来从那里升到天上去。好像有人形容说，好像神带着悲伤又很庄严的一步一步的离开他的百姓啊。当然以西结到了后面有复兴的预言，讲到有一天这个耶和华的荣光还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来荣光，还带来生命水的河、活水的江河，这都是以西结书后面几章提到的。有可能从那以后，犹太人特别的用了希开纳来讲到神的荣光。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住处的意思，像一个房子一样，一个住的地方的意思。那我们说，虽然旧约没有提到这个字，可是其实旧约提到一个跟它直接相关的字，应该是同组的字，就是会幕。你知道这个希开纳跟会幕是可以说是同组、同一组的字。我们用这个来想到，当约翰他是一个犹太人嘛，在拉比律法之子这些传承里面，我想他也有很深的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当他写道成的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他心目中想到的也是这样。所以后面他就提到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对吗？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你想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在神学上我们刚提到的又是崇高的神又取得肉身所有这件事情而已。约翰还给我们加上一个非常有生命活力的东西，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很清楚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三年左右的时间，主耶稣成为肉身跟他们行走在一起，主耶稣并没有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头上并没有一个光环，身上也不是也不会不时轰轰轰闪现什么光芒，并没有这样的。他就是到一个地步，先知说他无加行美容，就是跟我们是一个样子这样。如果先知是写实的描述的话，有人认为也许他还比我们一般人看起来还要更憔悴一点啊。有人甚至用约翰福音里面一句话说，主耶稣那时候大概只有30岁左右，可是人家看他会觉得他是不是快50岁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末了的地方记载说，有人跟耶稣说，你因为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兰就有了我，再说跟亚伯兰有不是，他先说亚伯兰欢欢喜仰望我的日子，等着要看见我的日子，所以犹太人就批评他说，你还没有50岁怎么会看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离他们有2000年了。所以有的人用了一句话说，有可能耶稣看起来已经快要50岁的样子，他们才会这样讲，他们没有说你还没有40岁，你还没有35岁，他们不是这样讲的。当然这些都没有绝对的依据了啊。可是约翰尽管知道这些，他还是诚实的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他要引我们知道，他讲的荣光已经不是旧约时代一定要彰显在 外面让我们肉眼看见或者特别的意象那种荣光，你一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思维方式来探究，来弄清楚到底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什么。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你心里面不要描绘出那种，比方人家说在异象里面看见一个发光的，或者像启示录第一章那些异象里面主耶稣彰显他的荣耀你看得见的那个样子，你一定不要这样去想。因为约翰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他道成的肉身，他显然在描述他也曾经 跟随他那几年的时间的样式。可是约翰仍然断言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你要从那里来思想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也应该这样，不再用外貌认基督，不再用肉体认基督，你能够认出他来，也能够认出什么是神的荣光来，这真要紧的事，对不对？当然不是这样的时候，要不就那么很难信这个福音，要不就是信了以后仍然去追寻一些并不是圣经明确要我们追寻的事情。除非你弄清楚这一件事，约翰到底在讲什么，是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好吗？然后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恩上加恩常常被基督徒拿来用，对不对？你知道圣经一共有四个字用了这个恩上加恩这样子的语句来讲，你知道吧？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生了四个小孩，他的小孩就用那四件事情取名字的。来，你告诉我，除了恩上加恩还有什么？啊，很多人知道有利上加利，对吧？还有呢？荣上加荣，还有没有别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还有一个，这个有的基督徒比较不知道，或者是你知道这个字却不知道它出于圣经，叫做乐上加乐。听过这个吗？你知道乐上加乐出在圣经什么地方？其实我问你，利上加利出在哪里，你都不一定答得出来。荣上加荣你应该比较熟，这是我们喜安堂的招牌经文之一。荣上加荣出现在哪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哦，啊，梁伯伯讲对了，乐上加乐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开头的地方，乐上加乐。好，记得好不好？下一次你给人家写信或者是写一个讯息祝福他的时候，不要都只会写恩上加恩，好吗？这四件事都可以拿来祝福人家。每一次这样祝福人家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在复习一遍，不要只是当口号这样祝福人家，再想一想，那是神想要给我们的，很宝贵的事情。神喜欢这样，他喜欢一个加上一个，要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约翰，你看这个渔夫约翰，他创造了许多说法，后来流行在世界上两千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些大家惯用语是从约翰的著作来的，像这个就是。用这个来想到神想要表达的他的丰满的恩典。然后约翰也说，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来是到自己的地方来， He came to his own, his own received him not,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知道这世界，后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说，这世界原来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主取回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期待的。当年的使徒们也期待这样，把罗马打倒了， 王国就国权就归回犹太人的身上，重建像大卫的国度。可是神不这样想，神想要重建的大卫的国度是属灵的。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仍然有可能跟他们的看法差不多，虽然我们知道了这是属灵的国度，可是我们会觉得说，你得把那个源头，把那个如果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你把那个撒旦给限制住了，整个世界就会归回到我们手中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很喜欢想到这个，所以就应运而生。总有一些人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奉主的命捆绑魔鬼，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读圣经，我觉得神比较喜欢一点一点的做，他不是这样做的。他喜欢在一个地方，也许应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如果你知道怎么下围棋的话，他神得到他的国度的方法比较有一点像围棋一样，能够在这一块里面吃掉对方一个子儿，也是很重要的成就。你不要轻看这个，虽然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忽然可以吃掉比较大一块，在复兴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样。可是整体来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神建造他的国度常常是一点一点，这是主自己讲的。他说神的果好比一粒芥菜种，种下去的时候比白种都小，后来却长成大树。我觉得神一直都是这样，是他主要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整天只要捆绑那个大魔鬼，要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个成群人归向基督的复兴。你应该先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办法胜过那个小魔鬼比较重要一点。每一次你胜过了一个懒惰，胜过了一个不信，胜过了一个自私，胜过了一个沮丧，而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式，天国的样式，每一次定规一定都为主在这个原来握在恶者手下的世界争取到一点版图，归回到基督的笔下。那个有可能在人的心里面，即使你不是立刻看到一个人信主，也有可能在他心里面松动了他原来受的捆绑。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想世界，就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一个不信主的人，有可能是你身边很亲近的人，而且他是那种一提到基督教就是常常都是讲得很负面，然后就一看他就很容易觉得这就是基督福音的仇敌的那种人。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用我刚刚讲的恩爱福音这些话来想他，就是 He came to his own， 这个人是神自己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在想这些事。我最近在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贾伯斯，你知道他在差不多1970年代下半下五年吧，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创建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一起头就很有影响力，你知道吧？他不是发明 iPhone 才开始有影响力。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也学电脑，学电脑程式。 我们都要跑到电机系去上机，然后我们的电脑程式是用一张卡片要打卡的四四方方的空格，这样你有没有看过那种东西？嗯，也就是说你想到电脑你会想到电机系的电脑，一个大家伙。可是就差不多我大学毕业呢，就1970年代的后五年，我不太确定是哪一年开始有一个东西出现，后来成为一个词，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叫做 PC， 你们知道吧？ Personal Computer， 那就是个人电脑啊，那就很不一样，那是苹果开始的，你知道吧？会有一个个人电脑啊，那一起的他公司就做得很好，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太久，几年以后他被自己的公司赶走了，他自己创建的公司被赶走了。那他被赶走的期间，他做了另外一些事，他自己后来给人讲，我记得他去世前几年在 Stanford 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讲了几件事，其中一个很有属灵的道理在里面，就是你看起来是失败的情况，你却可以有可能在那边反而会成功一些事情，有可能在失败当中你做的事要为后来一个更大的成就铺路，打下根基。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现在电脑能够有漂亮的字体，这个很难想象，因为它不是像艺术家画图的啦，是电脑的程式怎么样弄出特别一样中文字体可以有各种字型，英文也一样有各种字型，那个跟他还没有创建苹果之前，他在好像人生不是太平顺的情况里面，而且做的是一个类似印刷工人一样的很普通的工作当中写的东西。他后来在被赶出苹果公司以后学另外一些东西，跟他后来会发明像 iPhone 这样的东西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也不太记得经过多少年他再一次被请回他的公司，然后就开始了苹果将要主导世界许多东西的开始。你们知道 iPhone 之前先有一个东西叫做 iPod， 听音乐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新奇了，因为我们平常的电器都是要按钮的，你知道吧？后来变成触控，我们就觉得已经很新奇了。iPod 开始的时候是，它是用滑的，哦，是这样开始的。好像不应该太多讲这个，可是如果你熟悉这个，我觉得用这个来想到。主耶稣 ，He came to his own received him not， 就是像这样。可是有一天，他要再回来啊、可他回来的方式就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会有一天忽然一下子变天，耶稣就坐上总统宝座，所有的另外一个党派就全部被赶出去，没有这回事。神不是用这样建造他的国度的。事实上，神还用了一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方式来讲他怎么见到他的国度，他说基督成全救赎以后，他要跟魔鬼均分掳物，意思就是最后的结局会有一些属耶稣，有一些属魔鬼。当然属魔鬼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完全知道，是永远毁灭还是真的永远在一种光景里面受痛苦，我知道了。如果我告诉你说是永远毁灭，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是异端，也好像在说没有地狱这一件事，可是我告诉你哦，被认为是福音派泰斗的，是被认为是最正统的神学家，像 John Stott， 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他没有用很肯定的方式讲，他也没有肯定说 一定没有永远的地狱，可是他也没有很肯定的说会有一个永远的地狱。其实你如果用我常常用的方式想这个，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困扰了。就是我们在想到永远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很可能跟真正的永远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想无限的时空，你大概不会知道。你如果常常参加我们主持的丧礼，你就有机会，几乎每一次我都要讲一句话，就是永恒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这是我深信的东西，是一种完满。那如果这一面的光明的永恒是这样，黑暗的永恒是什么，可能就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讲它了，可是更重要的，我想这些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我们也服侍，我们传福音，建造神的国度的道路是像这样一点一点的，而不是那种要去全面性要去改变什么的。如果你明白这个，就比较不会非要去太多的介入，以教会的名义介入政治，介入一些社会运动。有一些个人这样做，他们自己跟随主，但是我不觉得那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应该建造神的国，而神的国一向不是那种方式建造的。事实上，神国的道一定不是指责那些事工要怎么发展，那些一定不是的。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一向都内在的，内在的东西一向都是跟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怎么样喜乐、你怎么样胜过你的烦躁、嫉妒等等，是跟这些有关系的。传讲这个才叫做神国的道，你知道吧？来，我们用一点时间进到约翰福音。既然我们说这是他技术的特点之一，讲到道，当然不会只有出现在第一章了。可是我们也不会把每一处讲到道的经文都列出来，可是我们挑几处代表性的来讲。我们来下一个，我们来看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3到42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3节，我们来读：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使徒约翰说，施洗约翰是一个点着的明灯，他形容得很好，你记得吧？在第一章提到约翰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他不是 the light， 他只是the lamp 而已，它只是那个灯而已。它这个灯照亮是为了照亮耶稣，好把它引介给人。一旦人因着约翰的见证看见了主，被他吸引去跟随他，像那些门徒一样，那么约翰就工作就结束了，那就是他的工作。而约翰福音用灯来讲到，约翰讲得很对，好像你拿着灯 往前走，照亮这个前面的路，而他是要引你走到正确的地方。来到一个地方，你就发现开始进入光明的所在，阳光普照。当有阳光照耀的时候，你灯就可以熄掉了嘛，对不对？当然就约翰而言，他大概要回去再去暗中黑暗中再去继续照亮别人的路，直到神为他定的时间圆满为止。但他不需要到了有光亮的地方，他还要继续拿着灯，还要继续在那边照亮，他不需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想到这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在把人引到公义的太阳面前，引到那个生命的光的面前，对吧？那就是你的目标。你并不需要坚持这个人从头到尾都需要你来照亮，有这个人带领人是这样带的，你知道吧？一直要在他的手中，他如果服侍了一个人或者传福音给一个人，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属于我的。有一些跟人家配搭的传道人容易这样，其实有的主任牧师也一样，可能变成像这样，就觉得这个人是属于我的。然后接下去很多事情，连他要怎么奉献都要由我来管控似的。我不觉得那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一个情况，到后来不需要我们告诉他该做什么，他自己会知道怎么样去重组，知道他该做什么，那才是成功的服侍。我顺便讲，如果有人服侍你不是像这样，常常都要替你决定神的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建议你听听就好，必要的话就离开他吧。因为那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应该有的情况。服侍主的人都应该拿约翰当作他们的榜样模范的。他应该就是这样。然后主清楚的讲，他说约翰为我做见证，其实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一方面父为他做过见证，我不知道主是不是在指着他受洗的时候父从天上发声，也有可能。然后主讲，不只讲这样，主说其实我做的事，我说的话本身就是我的见证。所以你要学习明白这个，你知道吗？在黑暗中你对于灯的依赖，对不起，你要进入这样的观念里面，不要想成今天这么亮的灯了。圣经在讲那些话的时候，灯其实都是蛮昏暗的。我们今天根本像我们这个会堂，根本白天跟晚上聚会根本分不清楚黑暗跟光明，都一样很亮。以前的人不是这样。以前的人到了晚上，他用那种点灯再怎么样都不会点得灯火通明的，不会的。可是在那种情况里面，想象一下吧，在那种情况里面你点的灯，你会比在阳光之下对灯有更鲜明的意识，你懂吗？你会更留心灯怎么照亮东西。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当我们是借着别人的见证，借着别的事情要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很注意啊，这是一个很会讲道的讲员，那是一个恩高的聚会，我们注意这些事。可是如果你真的被带到主的面前，就不一样，你不需要太多去注意这些事，你已经徜徉在阳光底下，你就不会那么去追逐什么先知预言了。你懂我意思对不对？你在阳光底下不会整天注意说哦，现在阳光在照我，现在留意看阳光照亮的地方我才会看得清，你才不会的，因为到处都看得清楚。你应该像这样，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要看一个东西，还是拿着灯在那仔细的看，很怪异对不对？有不少这种怪异的基督徒，你不知道吗？ 今天应该无论神的道神的同在都应该像这样照耀了。试试看了解这一件事吧，这是主在这里讲的意思。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就是我的见证。然后他对那些不明白这个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没有神的道在里面所以主把他的道在人里面说成是有机的活泼的充满能力的事情，你也应该这样想的神用这个来定规一个人是不是接待了他，还是属于那种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一群人。你知道你还因为人家的见证来认识主，跟你已经知道那个公义的太阳，你在他的光照照耀他生命的水流里面生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读一本书看到的，那本书现在都买不到，我的那一本又给了别人，我很后悔我不应该给别人的我希望有时候想要再看一下，有一些细节不太记得了，可是我找不到它，我找不到这本书。那个是救世军，你们听过吧？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威廉布什，不，威廉大将，他的大女儿的故事。中文译本他大女儿的故事叫做《女将军》，他是法国跟瑞士的救世军的创办人。在那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次他服侍一个俄罗斯的公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是那种流放了的公主，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记得她那个年代是在1917之前来之后，你知道1917年是吧？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沙皇就俄罗斯不再有帝王了嘛哈。无论怎么样，那个俄罗斯公主当然人不在俄罗斯，在欧洲的一个地方。他跟他是好朋友，跟这个女将军，有的时候俄罗斯公主会跟女将军说，我崇拜耶稣，因为他这是本来就是基督教的背景嘛啊，他们在那边是东正教，我崇拜耶稣。可是女将军很清楚知道她灵性上有一个缺口，因为她年轻一点的时候她结了婚，她是公主啊，结婚的对象当然是一个驸马，不这样叫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有一天他发现他的丈夫在外面偷情有外遇，他当场就说我们之间完了，就把他赶出去了从此以后就不再见他可是他来找女将军，他说很崇拜耶稣，可是我想要更认识他，更亲近他。女将军每一次都跟他提到他的丈夫他每一次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永远无法饶恕他，然后一转身他就会说我崇拜耶稣，我想要更亲近他。后来他那个丈夫生了严重的疾病，可是有一天这个俄罗斯公主终于折服下来，问女将军她该怎么做，女将军教她，她就真的照着去做，去找到她，去告诉她原谅她，就是这样而已。而且她很高兴，她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没有多久她丈夫就去世了。可从那一天开始她讲到耶稣是不一样的，她有可能还是会说我崇拜耶稣，可是意思那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你懂不懂那个意思？你可以听人家讲，你说呢我崇拜这位耶稣，跟你面对面，不但面对面遇见他，他真的在你里面向你显现，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内住在你里面是不一样的可是主耶稣说有一些人情愿暂时喜欢约翰的见证喜欢他的光。好，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真正来到他的面前，而主说那样才是真的有神的道在他里面， 同时他进一步诠释说，有神的道在里面的人，也会有神的爱在他里面。所以主就对那些犹太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这句话总是会感动我的心，我总是觉得主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也那个透露出来也不是一个审判，虽然那是一个严重的审判。当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神的爱的时候，他就是与基督隔绝的人，你知道吧？嗯。可是我觉得那句话带着神，充满了神的温柔、这恩慈跟爱在里面啊。希望主碰到我们不会这样讲，说我知道你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嗯，也许我们更正面一点啦，我们应该要期待自己能够常常这样讲，说我心里有神的爱，我心里有神的道，好吗？